朋友，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基督教要理节目。周同培牧师所讲解的专题是旧约纵览，请你预备好受教的心来领受教导，从而能明白如何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和遵行神的教导。
我们旧约纵览今天是第二天，一共有12堂课。照着这本课本呢，它是旧约概览1、2、3册，每册8课，所以你算算3、8、24课，如果我们要12次上完，正好一次2课，对吧？我看了一看这旧约概览内容呢，还不错，因为旧约的东西呢，不像新约那样子的 controversy 多啊。因为旧约不仅是基督徒的刊物，基督徒的书本，也是犹太人的书本。那犹太人非常保守，他们不会有很多太多的东西进来。当然，在后来18世纪所谓批判学派起来的时候，他们对旧约没有一本书不批判的，但犹太人动都不动，不理他。因为他们知道哪里来的，他们非常相信神借着先知启示给他们，叫他们保守这本书，成为圣约的子民。上礼拜我们读过了，摩西就特别讲，他说做犹太人有什么优点，有什么优势呢？有什么长处呢？这个 advantage 做犹太人的长处。所以犹太人不太受这些 criticism 的影响啊。事实上，好多德国的犹太人圣经学者，你看他们的名字就知道德国人。在当然到后来二次大战的时候，希特勒太残杀犹太人啊，所以在那个之前，很多犹太的德国的犹太人事实上变得非常保守的啊，非常保守的这个圣经学者，不管是基督徒或者是多半是犹太教犹太人啊，对于圣经是非常保守的态度。那这个马友藻张西平编的东西呢，基本上内容他们也参考很多书，所以整个来讲是有足够的材料。不过呢，昨天我前两天我特别还硬找了一些东西。这个东西哪里来的呢？这个是这两本圣经找来的啊，一本是新译本，环球的新译本 CNB Study Bible。这本呢，是这个圣经公会出的，香港圣经公会出的，也是一本研读本。那我找了这些东西来之后呢，发现里面讲的东西呢大同小异，所以我就没有再重新去编了。因为有这么多资料，为什么要重写过啊？你们又是会看书的人，所以不在乎。所以我只要把书告诉你们呢，大家看一看就知道了啊。不过还是我们上课呢，可以从这些资料中间来谈一谈这个旧约概论啊。那么在今天我们要讨论的主要就是今天讲两本书，创世纪跟出埃及记。那这里张基平讲的旧约概论呢，他刚开始圣经的分类，旧约正典形成，这差不多也是上礼拜我们讨论的内容啊。那么旧约的正典跟新约不大一样，因为是犹太人所收集的，但是问题就我们来讲呢，是简直接受他们所做的，所以对于他们所做的那过程呢，了解一下就好了啊。今天我们就看这个创世纪的问题啊。我给你们两本的，刚刚给你们资料呢，我把它印出来，而且放大了一些，所以你们好看一点，要不然呢太小了哈。那在你们资料里面后面一半有一个摩西五经导论，这个另外你们拿就创世纪导论开始，创世纪导论开始这一本啊，是这一本里面来的。这个人呢，我不太知道他的这个人的背景，不过这个人的名字他有他的名字啊，有个名字写在这里，他叫邓英善，我没有听见过他，可能比较年轻一点。那么他呢编的东西啊，我就觉得看到后来我吓一跳，创世纪大纲啊，他给我噼里啪啦写了5页，太多了，6页，5页 no 1、2、4页，创世纪大纲写了差不多4页，很多很多，还有他一个横表啊，横排的创世纪的这个分类啊，这个很好，你们看一看。那今天呢，我是先跟你们讲摩西导论，摩西五经导论，这个是这本书来的，这本书我熟悉，为什么呢？这里的新译本啊，这是荣保罗牧师在后面推动的，其实不是他一个人，很多人。而这个呢，主要是改革宗的信仰啊，改革宗信仰的学者， 也把他这个很多一些改革中的基本的这个信仰专论把它翻译出来了。当中有我的朋友，那他们的角度很清楚啊，因为你们现在知道现在 NIV 圣经哈 ，NIV 在英文来讲比较最普通，很多人都看的。NIV 基本的方向也是改革中出来的啊，他们的翻译呢，当然跟神学影响有点关系，不过最要紧是他们翻得很不错啊，而且问的问题 Study Bible NIV 呢，后来做了 Study Bible NIV 也是新的版本，他后来做了改革中的 Study Bible， 那有很多很多有趣的问题。那如果你们看见第二部分，你们应该指头比我大一点啊，摩西五经导论。那么这五卷书呢，一般称作 Pentateuch， 就五本书。上次我们提到犹太人一讲呢，就是什么叫律法，基本的律法就是五本书。当然我也说过律法和先知这是二分法，三分法呢，律法、先知还有这个诗篇啊，诗篇就是 writing 圣述啊，圣著。那所以一讲到律法的时候，你可以指整本旧约，也可以指旧约律法和先知啊。那么当然最要紧的不会变的永远在头上的就是摩西五经。那摩西五经的来历是吧？这个怎么来的？我们上次稍微提了一下。我们相信摩西在旷野时有40年时间，足够他写所有这五本书的内容。当然有人说，那民数记摩西已经死了，怎么写的？那一小部分当然是后人给他加上去的，可大部分是摩西写的，这一点应该没有太多的疑问啊。因为所有的 criticism 批判学者，他们所以批判学者批判的就是说。不可能有这么写的那么好啊，不可能写的那么完全。那么他们必须提出一新的理论，不是摩西写，谁写的呢？那他们就说是后面继承的，这个叫 Deuteronomist， 这个不是 Deuteronomist 就是说重写过的，重新写过的圣经重述论啊。那以后就是说这是西西家的时候写的，或者说等到他们被掳归回的时候再写的，为了要增加律法的这个重要性。那这个呢，他们跟自己开玩笑，因为犹太人绝对不是这样做的。犹太人是因为痛定思痛，他们回想起从前神借着先知对他们所说的话，摩西五经所讲的对他们的教训，所以他们再回去，法利赛主义就是这样才重新研读圣经的，怎么可能去研究西西家时候写的东西，他们清楚绝对不会做这样的事情。所以呢，今天对于这个五经的评判的这个批判，只有那些顽固不化的人呢，才还在继续讲着已经老掉牙的话，没有人在相信批判学者。所以你知道，批判学者到二十世纪初的时候走到末路，没有路走了。他们为了要标新立异，什么书都跟你批判一下。看多了，你就说原来他们立场有问题啊，基本的立场有问题，所以当然什么都可以批判。所以摩西五经呢，一般讲起来没有什么人可以批判的。而他们在整个的这个圣经的根基上面，如果没有摩西五经，根本没有其他后面几本书，没有这个律法书、先知书，而且约书亚记讲得很清楚啊。那么列王记里面讲得很清楚，撒母耳记讲得清楚，这个扫罗登基的位置抄了一本律法书当做国法，那个律法书什么呢？如果不是摩西五经是什么呢？你如果反对是摩西五经的很早的确立的话，你的问题更大了，你对很多地方不能解释。所以这些事情呢，我们应该知道以后呢，不怕这些批判学者。昨天我还看见一个报上，以为什么了不起事情，说啊，圣经不是原作者写的，我说巴的，这些根本不知道讲什么东西。他们呢写了一些 popular 的书，说这个保罗的13本书有5本不是他写的等等，哎呀，这是老掉牙的笑话了。这个没有什么意思，他们根本不是真正好好的学者，为了要标新立异，他的书卖钱呢，当然讲一些人家不一样的话，这种叫做这个标新立异就是意思啊。所以，我们知道基本的问题，反正现在也没有太多人去在关心这个事情啊。所以摩西五经呢，这个五经这个字啊，其实是希腊文 ，Pentateuch 就是希腊文，但是呢，这个摩西五经一般称作五本书，都称作五本书。Pentateuch 这个字是是希腊文啊，五册书啊，所以这个一般的称五经是摩西的书、摩西的律法书、耶和华的律法，还有神的律法书。这里经文呢，主要呢，这个主要的呢是历代之下啊，尼希米记啊，尼希米记历代之上以斯拉记， 那么这个原因就简单，我说过了，他们回绿，他们被掳之后特别才想起来神给他们的警告，才特别把这个书呢提出来说摩西的律法书，这个感受不一样，因为痛定思痛啊，一个是当时有神的律法在他们中间的时候，他们不好好遵守，等到呢他们被掳之后想起来，所以才特别看重这个事情，变成律法书，摩西的律法书啊。所以这个字用法是被掳跟归回以后才用的字，所以呢新约里面也用这些话来称呼。那这个上一次我们也提到了，不说了啊。那个这个左边的这里讲，上两个世纪大多数解经学者都不接受圣经对作者见证，这我已经说了，已经不新鲜了啊。那么称作 Deuteronomous， 这个我已经，你们看就知道，我现在跟你们讲过这解释以后呢，你们再回去读。今天我给你们资料一堂课绝对念不完，所以你们一定要回去念啊。还有一个好消息告诉各位，我把圣经学的书题目已经出来了好消息是吧？真是好消息，因为对我来讲是好消息对学生不一定好消息，我跟你讲也是好消息，因为是开卷考试啊。而且呢，如果你不能够一个钟头之内答完，表示你还得回去看一看圣经学啊，都有，我没有出没讲过的东西，你们看的那个题目如果不会回答，我是按照次序写的，你就把圣经学重新翻开来读一遍，一定很有意思，而且你才会记住，证明第一遍你没有记住，第二遍你读一定记住，考试就记住了啊。我想你们，我们做学生做了很久，凡是考试考错题目一辈子也忘不了，背的反而不一定记得，是不是这样啊？所以你们看一看啊。好，这里讲统一性，这里呢讲到创世纪创出立民书生五本书的统一性，因为很显然的一本接着另外一本啊，出埃及记接着创世纪，当中的接法非常巧妙，讲出埃及的70个人啊，就是把就是雅各家下埃及的70个人，然后讲的出埃及，所以这些写法呢让我们很清楚的有把握说是同一个作者写的，因为他如果分开来写的话不会这样写啊，你怎么讲那么好，我写这本你来接着写啊，这怎么可能呢啊。我跟你们讲过一个故事没有，是我姐姐同学，这个人呢做过行政院长，跟我姐姐大学同学，很聪明的，家里四个兄弟，我从前不晓得，后来才知道他们四个兄弟联合起来写武侠小说，写武侠小说啊，用个笔名卖书卖钱，但是四个人写一个问题，不记得三个人物到哪里去了，你知道吗？所以上一册书里面明明说某某某某侠客在那里，过了一段他到那里去了，会弄错，那穿帮怎么办呢？他们想个办法，拿个沙盘，人放在什么地方，他在哪里放在什么地方，把那些人物都放在里面，然后写的人接着写，你如果要把人物动过来，把拿过去，四兄弟写，合作写的啊，四兄弟合作写上写会出问题，有了沙盘演绎可能有些人出毛病啊，人跑掉了，怎么在华山论剑或者到峨眉山去了，怎么飞过去的啊，这些事情呢会乱穿帮的，所以这五卷书当中没有这些问题，没有这些夹缝啊，所以可见它的统一性啊。好，这个呢我就说到这些事情，然后我们就看创世纪导论，到底创世纪在写什么东西。创世纪可能是整本圣经中间最重要的一本书，我的观点啊。为什么这本书的所写的东西啊？什么叫创世纪？创世纪这个 Genesis 啊，这个 Genesis 是希腊文啊，它原来的呢这个字呢是这个希伯来文是 Bereshit 的意思呢，创造。Bereshit 是创世纪里面最重要一个字，也是第一章出现的，创造。所以呢这本书讲到创造，这个 Genesis 什么意思呢？ Genesis 就是开始啊，因为这本书一开始就说起初神创造天地，所以无论叫做 Bereshit 或者是 Genesis 都根据它很重要的观念跟它的字啊，所以其实是一本的这个我们会讲啊，这个大家也大概有点知道，其实是一本就是希伯来文圣经的希腊文翻译本，那他用的字呢给他这本书的题目就叫做 Genesis， 论到起初啊。所以这本书里面很多东西的起头都在这里是起到， 这里呢归纳了八点啊，天地万物被造的起头，这个人类历史的起头，婚姻制度的起头，罪跟死的起源，宗教敬拜的起源，邦国的起源，选民神救赎计划的起源，还有音乐文学这个农业城市等等的起源啊，这里呢把起源两个字给我们看见了。所以呢这个大概是这本书的名字，一般人都觉得非常恰切啊。那么作者刚才我们讲过是摩西，因为摩西呢这个五经本身支持这件事情啊，摩西五经告诉我们啊，他说出埃及记十七章就说，耶和华对摩西说，我要将亚玛利的名号从天下全然涂抹了，你要见的话写在书上做纪念，又念给约书亚听。这就是以后约书亚收到的，手上收到的摩西给他的律法书。摩西快要死的时候，以色列人快要进迦南的时候，摩西做了一件事情，在众人面前设立约书亚做他的继承人，然后把一卷律法书放在他的手里，再三警告说，你要常常念诵这律法书的话，不可忘记。我们读到约书亚就会看见这些事情。所以很早我们就知道，不是很早，这个五经一开始很早就把把这写出来，而且呢可以说很早时候了，当然在约书亚的时候已经摩西的五经在他手里成卷了。那约书亚当然离创世很远了，所以今天我们讲这个作者的时候，从约书亚的观点来讲，他绝对没有怀疑是摩西写的。所以第二段经文说，摩西将耶和华的命令都写上，出埃及记二十四章写的啊。再一段呢，刚才我说了，又将约书念给百姓听，他们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出埃及二十四章第七节。不过那里所讲的律法的约法呢，可能是指十条诫命啊，很可能就是指十条诫命，没有太多，没有其他的太详细的啊。但是以后一步步增加的啊，出埃及三十四章也提了。然后民数记呢，这个三十三章第一节提到怎么样记这个旅程。一般相信呢，摩西每一段重要事情发生之后，他就把它写下来。你要补日记就麻烦了啊！我想我们小时候都做过事情，要交日记本，学校老师要你写日记，然后一个礼拜去补它。然后想试试，可是我讲的经验不是独特事件哈，很多人有个补日记的经验，然后你搞不清楚，最糟糕一件不记得礼拜三下雨没有，天天勤心写作不行的，然后就是明明礼拜三下雨，你怎么说晴天？啊，我在南部，这个不行的哈，所以这些事情呢，你就看见摩西大概不是事后记的，都是立刻记，不然不可能记这么多事情。我蛮稀奇，因为写这些东西光抄抄不简单，摩西竟然能够写这么多东西，而且他不觉得疲倦。当然摩西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人，神特别恩待他，而且活到120岁，眼睛没有昏花，精神没有衰败，是非常人也，这个了不起。所以我相信摩西一路写这些事情啊，以色列人按着军队在摩西亚伦手下出埃及地所行的路程记在下面，民数记三十三章啊。摩西将这律法写出来，交给抬耶和华的约柜的祭司、立位子孙和以色列的众长老，申命记三十一章九节。这就是你看摩西把这些事情交代他们啊。所以呢，这是摩西五经本身的内证 ，internal 的这个 proof 证明是他写的。那么其实这两个写的呢，都差不多都有，不过在就是改革宗师这本书里面特别提到呢，这个在这样子，我把这个读完再读那个哈。那么当然其他旧约书卷的证明列王记上提到了，以斯拉记提到了啊，这个但以理书提到了，马拉基书提到了啊。那么新约里面呢，耶稣自己本人一再的引用啊，这个好像马太福音第十九章耶稣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这是引用了马太福音引用的创世记第二章啊。然后又说，论到死人复活，你们没有念过摩西的书荆棘篇上所写的吗？所在的吗？神对摩西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这就是马可福音引用出埃及记第三章啊，荆棘篇，摩西在荆棘看见荆棘火焰，神向他显现啊。 对他说，我是亚伯拉罕以撒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约翰福音第五章也说，如果你们信摩西也必信我，因为他记书上又指着摩西所写的话。你们若不信他的书，怎能信我呢？这都是约翰福音里面引的。所以耶稣基督的耶稣基督引用可以说authenticate， 确定了摩西五经的经典性 正确性。还有当代的人也可以见证他们这个摩西对于其他的作者的当代人物而非后期的编辑者。为什么呢？因为摩西五经作者对当时的埃及文化风俗习惯地理环境都非常熟悉，熟悉的程度非几世纪之后所能知人所能知道的。所以这里的情形我们上次在讲诗经学的时候曾经也提到过，我们需要回到历史，而这个历史呢要回当代的历史，还不是埃及现在的情形，不是回到当时的地理是回到当初写圣经的时候的时代跟地理。所以你不是很清楚有那个时代地理背景，很容易穿帮的，一下子弄错了，很可能的。在从前在台湾有一个作家，他写历史小说，好像叫高阳还是叫什么忘记了，好像叫高阳。他花了很多时间去考证历史，然后才 写小说。我记得他在写那个时候写什么，写李清照还是什么，哎呀看着我很感动。李清照是大诗人大词人的，他的好处就是去研究旧约历史，不是研究唐代唐朝历史所以呢他写的东西言之有物，不是随便胡诌的你知道金庸的武侠小说为什么受人欢迎，因为查良镛啊是个历史学家，元朝的历史他非常熟悉，什么大漠行军什么都有历史背景的，当然不一定那一句忽必烈的账目，这个不晓得，这个他是想象中间的，可是没有离开太多什么什么是会去找他的什么东西的这个什么什么什 么黄蓉会跟他见面什么，这个不一定是真的，但是忽必烈的确有这个人，这个沙漠行军的确有这个事情。所以做历史的研究你就要写假的东西也有点真的掺在里面才行。所以摩西呢这方面的东西知道的很多，不可能是假的不可能是假的。这里就提到了有些新派思想家是尝试从文学角度来看摩西五经，要否定摩西五经的作者最初阶段他们把创世纪分为两大部分，就是一般所说的这个说法呢叫 JEDP JEDP， 就是因为他讲的用神这个字来，当他讲的神这个字的时候呢，前面一段第一章的第七章用的是 Elohim 那么到了另外一个呢就是 Yahweh， 所以是这个 J 跟 E， Yahweh 跟 Elohim。 刚才我们讲起初神创造天地，那个神用的是 Elohim， 那么以后呢讲了耶和华造人的时候第二章开始讲耶和华，所以这里他说显然是两个人写的怎么会用两个不同名字讲神呢所以这个呢到了1875年，这个人呢的确是新派神学家很厉害，这个人叫做 Julius Wellhausen， Wellhausen 是个德国人他就是这个他是旧约文学旧约跟东方文学家，他也是用经文鉴别法的开山祖师，他认为摩西五经有四个不同时代的文件资料来拼凑的，所以用四个英文字来代表 JEDP， J 就是 Yahweh 那么 E 就是 Elohim， D 呢就是D 是不是 D 的意思是这个希底家的时候希勒家大祭司希勒家的时候发现律法书写成到了，而 P 呢就是祖前570年445年编成的，所以他把这个家谱礼仪跟献祭的经文编在一起那么这种研究经文的方法称作底本说或者章本说 documentation documentary hypothesis 这个呢已经过时了，这个底本说已经过时了现在不再有人相信了。所以呢如果你拒绝了底本说，那写这个摩西五经时间非常容易确定时间范围很大，一定是摩西有生之年，而且他接受了神的启示之后那么他应当是1445年到1405年祖前1445年到1405，所有的保守的 圣经研究人都接受这个 年代，大概没有太多的分别，这个也是接受这个年代。可以看看这个，这个没有写确定年代。我看了很多书呢，这本书这个张西平跟马友藻也说了一次，好像也说到1445，对不对？第一课他写的是1420，他选了1445到1405中间平均数，平均值是1420。好，那我们呢稍微看一看，那么地点哪里写的呢？年代有的，地点哪里写的呢？这个比较难一点啊，比较难一点。为什么呢？走了太多地方了，摩西走了太多地方，从埃及开始，一直到他出了埃及之后，旷野里面走了38个站、40个站，你怎么知道他在哪里写的？很可能不是一个地方写的，而在旷野旅程中间写的，所以大概是这样情形。那么到底什么时候呢？地点不太清楚，应该是旷野里面写的。好，现在我们可以看一看创世纪的内容。刚才我就说这个弟兄啊，我太本事了，我是赶不上邓英善的。你看他写的大纲，创世纪大纲，你们看一看，你们翻翻看，在你们纲要里面差不多两整四，太多了，不是大纲了，太详细了。这个邓英善编的分析排版本研读版，他写太多了。那你看他的大纲这样分法，第一章到11章，大部分的人呢，大纲的分法总分的没有太大的问题，都是说第一段是讲第一章第一节开始到第11章第九节啊。这个呢，这个创世纪导读这本我没有印下来，也是这样讲。第一章呢是讲整个人类的人类的发展，一直到哪里呢？到了巴别塔被分散以后啊，所以大概第一段都是讲。这时候开始的啊，远古的历史，第一章第一节到11章第九节，然后呢讲早期列祖的历史。所谓列祖呢，指的是犹太人的列祖。在邓英善这本书呢，他所写的就是叫做以色列民族选民以色列的历史，他就把十一章以后呢，十一章第十节以后到52章、50章都收进去了。那么然后呢，这个呢，在这个。这个新译本里面呢再分成两段，一个是早期列祖的历史，第11章30节到37章第1节，然后呢讲约瑟的历史，约瑟的历史其实就是像埃及的历史啊，因为约瑟第一个进到埃及的，那么以后呢讲了很多他们怎么样进埃及，所以这样呢把创世纪分成三部分啊。那这个分法呢分成两部分，第一个讲人类的历史，第二就讲犹太人这个列祖的历史。那么列祖的历史呢，它也分了一下，在这里面呢再分亚伯拉罕的生平，这个长一点，第11章到25章差不多占了1/3的篇幅啊。然后呢从亚伯拉罕之后以撒的呢相对来讲很短，就2章，25章11节到26章35节。雅各呢又多一点，从27章开始到36章，这个呢36章呢就是讲雅各的生平。那么最后讲约瑟的生平，从37章开始，37章第1节到50章26节，所以大概是用这个四个人物那么来分。所以这个大概创世纪呢是这样分人物来分，从人类的这个从几个主要人物来分。那么前面讲列祖的时候呢，不讲这个整个人类的时候呢，很显然因为很重要的地方，很重要的点，比如说他讲到了这个洪水灭世的事情讲到了这个挪亚方舟洪水灭世事情，是一个整个的重要中，这个整个人类历史中间一个非常重要的过程。那么附带我们应该说一件事情呢，很多人对于创世纪呢仍然采取一种好像传说的方法来接受，尤其是前面七章前面十一章问题在这里，因为现在呢可以说真的是所有历史资料的史无对证都灭亡了，只有挪亚一家八口留下来。那他们的理论就是说，因为史无对证，你怎么知道真的有这样事情？好，我们让历史跟文化说话， 很稀奇的，差不多在每一个民族中间或多或少都有大洪水的传说，中国人也有是吧，挪亚这个什么这个大禹治水是吧，都有洪水的历史，巴比伦也有洪水的资料，甚至呢在澳洲 Australian 在 New Guinea 新内基亚那些地方，他们的那些民族都有古老的洪水的传说，他们是洪水之后再逃到这里来或怎么样都有。那么当然从圣经的历史来看，挪亚一家八口又分散在全地，这也是创世纪第十章最要紧的一个说明，就是人为什么分地居住，因为原来都靠近这个两河流域，在人类还没有播散在很广以前，亚当夏娃一般历史学家就相信，如果真有伊甸园的话，伊甸园应该是在亚当，伊甸园如果真的是像圣经所说亚当夏娃开始的地方的话，那伊甸园应当在两河流域，这个地方他们都差不多承认。为什么呢？就是根据文化的发展往外推展，其实也不一定就是往两文化发展而已，因为当这个两河流域这个他们开始往外走的时候呢，洪水灭世的时候已经分散了相当的地方，所以洪水呢这个过了以后，挪亚方都停在亚拉拉山上面，但是亚拉拉呢应当在现在土耳其境内，也有人说已经找到了这个遗址在哪里，不过因为在高山风洞啊，所以没有办法溶解那个冰块，那么那么大东西怎么搬下来呢，所以他们猜那就是挪亚方舟的遗迹啊，不过到现在到底没有人敢说。你如果看见一些文献上讲这些事情呢，文献上讲这些事情呢，是知道说很多人在研究考古的证据，不过一般人都说起来，他们都相信文化的发展呢从两河流域慢慢出去的啊。这个呢尤其是第十章创世纪第十章讲了以后，从巴比伦的平原啊，他们往外走，那么聚在巴比伦平原的时候，他们要做一件事情，他们呢要造一座塔，而且塔顶要通天，为了流传，因为传扬我们的名啊，传扬人的名字，所以这个是得罪神的事情，所以神就变乱他们的口音的名字，这个巴别的意思就是变乱混乱的意思，他们彼此之间呢就不能说话，话不通了，就不能够在一起做工了，就塔造不成了，忽然一夜之间他们讲不通话了，真有这样的事情，很奇怪，所以很多人是不相信有这样的神迹，怎么搞，昨天讲话讲的都懂的，今天忽然你讲话我不懂，我讲话你不懂，怎么回事呢？像这些地方呢我们不能解释，只是说现在天下语言有到底有多少种啊，数都数不清，光是维克这个翻译过的片片段段，我一个朋友 Cornell 毕业的时候他就去做 missionary， 去哪里呢，说 Wycliffe， 他为什么去做 Wycliffe missionary 呢，因为他是 linguistic， 他是个语言学家，专业大学里面研究是两个主科，一个是音乐一个是语言，他是很好的歌唱家也是一个语言学家，他呢跟他的新婚太太两个就决定去做 missionary， 就跑到 Wycliffe 派他去南美一个小地方，在秘鲁那里，他去的地方根本那地方没有文字的，他们需要花几年了解他们的语言，替他们翻成文字，维克翻成的语言各种文字，有一个片段，一本是约翰福音的有一本小福音册子吧，加起来有2000多种语言，不能想象。前两天不是前两天，一两年以前，我收到一个学生 application form 要来我们学校读书，他说我曾经帮过一个机构啊，我想就是维克翻译我们当地语文，把它翻成当地语文，宣教士翻了以后叫他去看，因为这个人受过一点教育啊，要把它变成他们本族的语言，他这个少数民族啊，所以像这些事情你看见语言的分散是很厉害的事情，怎么会分散成这样子，让他们话语不通不能建造啊，这是很特别一件事情，所以神的干预，神常常在这样的环境中间真的伸手干预，使人不能做成他所要做的事情。那这些事情呢，圣经里是这样记载，我们是相信的。那些人说怎么有这样可能的事情，他们不相信，他们不相信神的能力。好，这是大概讲创世纪这个大纲。这个横的表可以看一看，这个横的表呢，创世纪的主题开始讲神的创造，以后讲亚伯兰的家族家谱背景，然后讲以撒的两个儿子 以扫跟雅各，然后在雅各跟最后呢讲到就是约瑟的被卖。在神的创造这一栏，他讲了几个主题，第一个讲神的创造，第二讲人的犯罪，第三讲洪水审判，第四讲人的分散，刚才我们提到了。他这里归纳呢叫做拣选以色列的原因，因为最后提到拣选亚伯拉罕那这个呢而且为什么单记亚伯拉罕，因为创世纪第十一章之后就开始，十一章末了的时候到十二章开始，十二章呢就跟亚伯兰立约呼召他，所以你可以看见人类的历史最早是亚当夏娃，亚当夏娃以后呢很显然变成两个不一样的体系，一个是亚伯，以后是赛特来代替，一个是该隐，该隐是背弃神的文化，亚伯跟赛特呢是尊这个信仰神的文化，到了赛特以后一直到挪亚，这是当时的蒙拣选的族类，而洪水的结果呢只有挪亚一家八口这个被拣选保留下来，然后挪亚一家又分成三个支派了，一个是亚弗，一个是韩，一个闪，闪韩亚弗那么闪韩亚弗的分散呢往前地区，一般讲起来韩就是现在往非洲地区跑，这个亚弗呢往西面跑到了欧洲，闪族呢往东方走所以闪族的发源地在这个地方。我有一个朋友段永辉，他曾经做一些考察，他说我们中国人祖先呢可能是以兰族，很可能是以兰族，以兰的文化中间还有一些跟最早中国的文化有些相通的这当然都是考古学上去找来的，他很有意思，会看一些奇古怪书，我都没有去找过，所以他说呢我也是传话而已，这个不晓得是真假。不过他写了一篇文章，以兰是中国人的祖先，以兰族大概同学写内容。不过呢我们也知道我们中国人是从帕米尔高原那边过来，帕米尔高原那么难走，走过来往下都是好路，容易走所以往那方面发展。如果你看创世纪在第十章的话，全世界各民族的分布基本的方向跟基本的走势大概确定了，所以你很难想象如果不是神特别启示摩西的话，他怎么有这些资料写这样东西摩西虽然博学，他在埃及皇宫里面学一切学问，你要晓得摩西离创世他多少年的，很多年了，好几千年了，有没有两千年？不止啊，可能不止两千年，是吧？如果你还相信这个 Bishop 什么什么什么Usher Bishop 的说法，这个亚当是祖先4004年造的，如果你还相信说法，那摩西跟他差至少是2600年了。摩西怎么知道这些事情呢？所以从这里很多人说摩西手边有些资料可能不像我们现在所想象，但是没有什么文化，可能已经有人记录下来。但是我觉得最稀奇一件事情，摩西怎么会知道创世纪第一章神创造天地的事情？摩西不知道，当时没有人知道啊，亚当都没有啊，亚当怎么知道他创造天地啊？是天地都造齐了才造亚当，亚当怎么知道齐天造天地啊？所以一定是神需要自己启示，缺了启示没有可能，因为没有人在场。
朋友，你收听的是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节目，我是玛丽姐妹，很高兴你的收听。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